这中英对照的话是在1233页，1233页，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念双数节。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一起再念13节跟14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各牧师。
哈利路亚，听到我声音吗？有听到我声音吗？有声音吗？这是九一之后我第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哈。我记得在九一的时候我在香港，那么所以也真是奇妙哈。我走了之后美国就发生大事，然后呢当我从国内出来要回台湾的时候呢，大事也发生了。台湾刚经历一个已经是说是6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一个台风，造成了台湾将近200亿台币的损失啊，据说是比921大地震，台湾的2年前那个大地震还要损失严重。那么特别这一次的大地震不是大地震，那个台风哈，在台北市造成很大的一些的损伤，那么捷运几乎都淹水了。我去的时候呢台湾还已经是有点台风尾，就是那个下那个还在下雨，高雄已经是停了，但是台北还在继续下，中秋节的时候还在下雨，所以台北那一天的中秋节实在不好过。那么当我到了台北之后，我去坐地下铁，我其实回去台湾好几次我都没有去坐地下铁，就这次刚好有机会去坐地下铁，只有两段通车，那这两段通车呢都不经过台北火车站，就是它本来应该要经过台北火车站，在台北火车站停的，但是不经过。为什么呢？因为台北火车站还在修复当中。这一次的淹水把台北火车站都淹了，他们在这边探讨什么原因，很多的原因，什么防水的防洪的设备不好了什么的，讲很多原因。 但是弟兄姐妹，最近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神透过这些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所以在我回台湾的时候，在香港的机场，那么就在等机的当中，刚好有一对这个母亲跟儿子，他们坐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儿子呢，刚考上这个军法官的那个资格哈，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谈，就在谈说啊，台湾这个台风怎么样子啊，这些事情哈、啊，然后就谈了一下美国发生这个世贸大楼的这个被炸的事情，结果后面就有有另外一个女孩哈、啊，就说哎，我第一次回高雄啊，因为我是住高雄啊，我第一次回高雄，不晓得这个接机的人应该在哪边接。然后就这样谈起来了，他就问，我们就在那问。那他，我坐在这边，他就这样子问过来哈，所以他这样子，我问这个头这样歪了歪了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就跑过来。然后就我们就在那边谈啊，他就谈哈，就谈到这个最近发生事情。谈一谈之后呢，我心里面就感觉，哎，今天这个跟这些人在这边谈哈，是不是要有一个机会哈，可以跟他们传传福音？所以我就。正准备要开始怎么样子开始这个传福音的哈，我就跟他讲，我就跟旁边这一个刚才说后面那个女孩哈，我就跟他讲说，我说你知道吗？最近这么多事情的发生啊，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我才刚准备透过这句话要跟他谈起福音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相信主快来了。我一听，哎呀，这是基督徒啊。他可能也在那盘算要跟我传福音了。感谢赞美主哈，这是台湾的一个聚会所的一个姐妹。弟兄姐妹，是不是？如果我们真的查考圣经，我们真的去认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真知道主快来了。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快来什么征兆呢？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这边讲得很清楚。同一段圣经在马太24章。还有在马可13章，还有在路加福音21章都有谈到，我们就来看24章这一段。第3节，门徒们来问耶稣说：“这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征兆呢？”圣经上讲到世界的末了，讲到末后的日子，其实就是指的主的日子，还有提到说那日子、那时辰，这些都在指的主再来的事情。耶稣就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呢，第6节接着就听到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然后呢，第7节讲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接下来第9节就提到说，基督徒要面临到逼迫，要被杀害，要被为主的名被万民恨恶。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哈，我就觉得感觉到基督徒我们更不能够置身度外，因为这边提到基督徒所要面临的光景。好，你看第10节接着说，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有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然后有好些假先知出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一直到第10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来到。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事项，简单来说，就是在末世的征兆当中，有天灾，有人祸，还有呢，在宗教来讲呢，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会出来冒主的名说我就是基督，也有许多的一些这些人所带来的一些灾祸，譬如说战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们可以看一些它幻灯片会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圣经上面所说的这些事情。前面的灯帮忙关一下好吧。继续放。我们看见旱灾、饥荒、水灾，到处都是水灾，酸雨、温室的效应， 气候很不正常。好，你看见地震，注意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啊、哦，这本世纪在六级以上的地震，你可以看见从那个比例图可以看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高，那个柱状图出来哈，越来越高，这看见地震越来越多，看见战争，其实世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在全世界各地现在大大小小内战也好外战也好，大概四十几个国家都面临到战争。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看见发生的一些的战争，这样子排列下来，不单单是如此，整个社会我们也看见犯罪越来越多，这些杀警察的或者是杀人的这些已经不稀奇了，越来越多。圣经上说那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发生，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整个社会我们也会看见社会越来越注重物质，越来越多的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把这种摇滚乐跟邪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色情泛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整个的社会那个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也越来越混乱。同性恋在过去提起来人家会觉得很丢脸的事情，今天已经是变成是公开而且甚至是一个可以合法权利的。在这种物质越来越着重的社会里面，你可以看见整个的社会还是在追求物质的享受。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我记得在这个我离开之前哈，短宣之前哈，我曾经提过大家要注意到中东特别是以色列的事情，对不对？记不记得我曾经讲到罗马书那一段，讲到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以色列一直是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在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被杀，那么犹太被灭了，但是呢圣经上预言犹太人要复国，以色列要复国，很奇妙的就在1947年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复国了，被灭亡了2000年的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结果他们就复国了。圣经上也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些许多的灵要出来，他们要敌基督，并且呢他们要来冒充耶稣基督。好，邪灵的工作会越来越多，邪灵也会透过各式各样瑜伽股票，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要驱使人去离开神，去离弃真道。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圣灵也要大大的工作，在那些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而且圣经上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会来到。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最近对于圣经上就是末日的预言啊，主耶稣再来的这一些的事迹啊，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很渴慕啊。丢姐妹，我鼓励你好好的来去看这些圣经上讲的末世的情形。为什么呢？启示录那边告诉我们说凡是读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我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这样说，你可以看见当这个末日越来越多的事情一步一步照着圣经上所说的预言走的时候，你就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今天一切的答案在哪里，在神的话里面。圣经上讲到这一些，今天美国发生这一个大事情只是一个开始。你注意看圣经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好，小字我们练一下。好，这 这个地方讲到说，这一些只是灾难的怎么样起头，然后这里面小字原文里面是说，这个是灾难的，像这个什么生产之难，请弟兄姐妹告诉我，生产产妇生产的时候那个痛苦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一阵一阵的，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灾难会越来的越多，你懂这个意思吗？因此今天你看见美国打仗，你看见这一个战争，连布什他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战争要持续多久？两年，真的两年吗？我自己用脑袋想啊，我真是说，除非主怜悯啊，这个战争打不完的。世贸大楼什么时候发生第一次爆炸？大概1993啊，没那么长，三年了，少说三年五年了。所以世贸大楼不是今天才被炸，早就好几年前就已经，这个汽车炸弹就已经撞了。所以现在千万不要住高楼。弟兄姐妹，这只是灾难的开始，不要认为说美国被炸了所以美国开始安全了。最近那个叫什么炭疽热，哎呀，大家都不敢寄信了，也不敢收信了，这也是一种战争，这也是一种灾难，因为这些的灾难都要越来越厉害。亲爱弟兄姐妹，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关系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有人说我就是基督，而且呢还有人根据这段圣经说他就是基督。你来看看27节，24章27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预备，请。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发出了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他就根据这节圣经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你如果不了解圣经的，你看了这节圣经，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基督啊。因为这个东方是指什么呢？东方就是指的东方嘛。所以呢，这个东方闪电的这一个教主啊，就是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件事情，凡是异端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断章取义。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好好读啊，如果圣经不熟啊，三片两片你就变成东方闪电了，三片两片你就变成异端了。真的，末后的世代，今天很多的一些迷惑人心的事情会发生，包括基督徒也免不了。而且不仅仅如此，刚才我们读到第9节，那个地方说，那个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弟兄姐妹，今天做基督徒你不传福音也没有关系，你还是会被恨恶的。为什么呢？美国今天跟整个的回教恐怖主义要发生战争，请问事实上对回教徒来讲，美国是跟谁打仗？美国是在跟回教徒打仗，你知道吗？那么美国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回教徒这么样痛恨他们？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人被当作是帮助以色列的那个元凶啊。那么美国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国家，基督教的国家，然后过去十字军东征都听过吧，实际军东征对回教徒所造成的那种伤害，所造成的那种对福音的抗拒，对基督徒的恨恶，直到今天没有办法停止。那是整个过去，这个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错误哈，那些都是不懂圣经的人做的事情。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今天你可以看见基督徒，你如果到回教国家去，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要传福音的话，你就死定了。 所以未来整个传福音的最大的抵抗，我们可以说整个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是回教。我讲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带着任何的一些的仇恨在里面，我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是要让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跟你我有切实的关系。今天整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些大事，所有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会被卷进去的。那这个卷进去呢，我们不是去发动另外一种的圣战，我们发动的是什么呢？请你来看，你看路加福音同样讲到这一段圣经，21章，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我们看34节到36节，34节到36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同样的，前面21章从第7节开始一直讲到38节，都在讲刚才马太福音所说的末世的征兆、末世的现象。那么当耶稣讲完了这些之后，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面临到这个末日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来回应他呢？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预备我们自己呢？35节就提到说，那个日子要这样临到，所以这个日子的临到是突然的临到。36节说，你们要时时警醒，怎么样？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弟兄姐妹，我特别注意到这里哈，他提到说，我们要这样子的常常祷告，以至于我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一切要来的事情的发生，这一切基督徒要被迫害的事情的发生，有一个方式是可以逃避的，是怎么样？从美国再移回你原来的地方吧，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来美国是为了什么？这边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你看见每一次这个台海发生这个要好像这个要发生这个战于弥漫的时候哈，马上呢移民潮就开始怎么样，就增加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寻找一个平安的地方，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喜欢以前唱过的一首歌，那个歌里面讲说，在这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弟兄姊妹，你承认吗？到哪个地方比较安全呢？天家那当然没话讲，不过 before 你要回天家之前，先可能需要弄清楚去见上帝的时候，上帝问你的话你能回答出来。弟兄姐妹，今天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那边常常的警醒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事。这还不是重点，逃避不是一个基督徒积极的态度。下面说什么？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句话如果把它翻译成加上一个字会更好，得以配站立在人子面前。如果我们今天要能够有一天在主的面前，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站他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没有羞愧，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主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为了迎接他的再来，等候他再来，我们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圣经上提到末世的时候常常讲的警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警醒？我们要反问说，什么叫不警醒？什么叫做不警醒啊？ 什么叫不警醒？圣经上里面提到，当耶稣到克西马尼园去祷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们说什么？说你们要警醒祷告，是不是？好，那下面说什么？免得入了迷惑。换句话说，不警醒就是在一个迷惑的状况，懂这个意思吗？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警醒的话，我们就不容易受迷惑，你就不会今天有人跟你讲东你就是东，西就是西，跟你讲说哎呀这个东方闪电好，哎基督来了。圣经上已经很清楚讲了，弟兄姊妹，我希望圣家谷教会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是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啊？不知道很重要啊。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教派，有任何一个人跟你讲说耶稣基督就在某年某月某天就要降临了，你就翻开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或者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提到的那日子那时辰，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对不对？这可让我们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预备。那么这个时时刻刻的预备呢，就是从祷告当中来保持警醒。所以当我回来之后，我心里面就越来越感觉到我们需要更多的来祷告。从两方面开始，对我们个人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我要再做一个调查，有多少人你现在每天早上还有灵修的，请举一下手好不好？应该是感觉很荣耀的，举高点，请放下。大概我大概估一下，可能是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天早上没有来亲近神，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三天呢就看得出来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服侍主的人服侍到最后会跌倒，服侍到最后会不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断掉了，开始疏远了，那也就是他开始走下坡跌倒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必须不厌其烦的再提醒这件事情，早上起来先做第一件事情怎么样？亲近神。每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保持我们能够从神那边领受神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灵里面是常常警醒的。不单单是灵修为着你个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更重要的，接下来在你灵修之后呢，你可以留一点时间来为着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你自己的家人来祷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换句话说，你不单单为自己的祷告，怕你自己入了迷惑，你同时需要为你的家人祷告。你看约伯就是如此，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约伯记，约伯记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第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章约伯记在627页，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好，谢谢你们稀稀落落的声音。来，我们再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第五节，预备，请。夜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 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神，常常这样行。弟兄姐妹，这句话，这句话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我们都应当要把它当作我们的座右铭，当作我们的榜样。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可以去怎么样子，小孩就变怎么样。我昨天才跟以前过去教会的一个会友哈谈起来，就是谈到以前的一个弟兄，那么谈到他的情况，他因为过去曾经有一些的像吸毒啦这些的事情的发生哈，所以长期就是被捆绑。那么也很奇怪啊，家里面就是他这么一个。那我就尝试去了解这个原因，后来说是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外面跟一些朋友们交往，然后后来就变成这样子，30多年的时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好不容易想到来到美国，把孩子要塑造成龙成凤，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这么看重我们的家庭，看重我们的孩子，请问仇敌看不看重？你知道吗？仇敌知道我们看重了什么，他对我们所看重的他也当然要攻击。今天家庭是比过去以往面临更大的一种攻击，夫妻的关系面临到考验，孩子的教育面临到考验。你把他放到 Arcadia， 你把他放到 San Marino， 你把他放到哈佛大学，是不是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亲的责任呢？弟兄姐妹，不是的，求主帮助我们。神今天把这个责任给我们，我们真是盼望说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将来都成为神所使用的重用的器皿，对不对？那如果他根本就不信主，还谈什么被神使用呢？如果他根本不爱主，他怎么被神使用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一个跟你我很有关系，我们今天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需要来做一个征战的祷告。每一天早上约伯做这一件事情，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约伯不是一天，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约伯是每一天这样子来做，因为他知道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每一天早上，除了你为着这个自己的关系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灵修亲近神，得到生命的力量，你也需要为着你自己的家人在神的面前好好来守望祷告，那么也需要一起来为着神的国来祷告。所以当我看到圣经上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每一天早上求主你提醒我，每一天早上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这个更重要。所以做太太的，你的先生啊，每一天早上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鼓励他起来亲近神，你就有福了。那么请问做先生的，你的太太起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什么？啊，是什么？弟兄，先帮你弄好早餐，喂饱了你的肚子。弟兄姐妹，他应当先起来亲近神，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成为这样子的家庭。第二个，另外你也会发现，当我们提到要常常警醒时时的祷告的时候呢，圣经上往往会谈到团体性的祷告。请你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旧约历代志下，历代志下二十章， 历代志下二十章，这是讲到约沙法，以色列的面临到这个攻击哈，面临的敌军攻击的时候，约沙法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起。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离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像今天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形。这个时候摩押跟亚门，你知道圣经上讲的这些摩押人，这些亚门人，还有这个地方讲的亚兰，你看亚兰下面说什么，又做以东，这些都是中东的这些阿拉伯的这些民族，以色列周遭的这些阿拉伯的民族，他们不是今天才开始跟以色列打仗，他们是早就已经开始了。圣经上就已经提到，他们真的是这个战争已经持续了几世纪了，几十世纪了。但是约沙法面临到这一个恐怖主义的战争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惧怕。带来一个结果是什么？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今天为美国要祷告的一个重点。布什总统是一个基督徒的总统，他有能力来做约沙法的，你懂我说意思吗？我们应该把这一段圣经寄给他，然后提携的字告诉他说，希望你就是约沙法。哎，真的，为什么不可以啊？不过只是你不要寄邮件就是了，邮件大概寄不到他那边，好，看看 email 可不可以送过去。弟兄姐妹，约沙法他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一件事情，当那个敌军来临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做一件事情，他要决定来寻求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国今天啊，还是因为我们太强大了，我们觉得说有谁可以打我呢，太可恶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轰炸机啊，这个说是，我记不得是30万磅，好像是30万磅还是3000万磅，反正呢那个炸弹，我曾经想要把它去算算，这样子花多少钱呢、啊？你可以看见美国可以去做这样的战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子解决了问题吗？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如果今天因着美国这个世贸大楼的事情带来的结果是整个的美国悔改在神的面前，就像这个地方所说的，那时候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真巴不得看见那一天，就是怎么样，全美国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如果能够都代表聚在一起，美国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像天安门那么大的广场？不晓得，同聚在一起来寻求神。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美国所需要的。那今天不是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这一件事情对那些非基督徒人来讲，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这样做，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我把我这个礼拜的心中的负担跟大家讲，我们未来的时间做一些的海报或者是一些单子请大家填好，但是我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在美国现在跟阿富汗这个战争的当中，你至少你开始不管是禁食祷告，就是你要开始，当什么时候战争我们就在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什么地步， 祷告，看见神真是流转美国，流转整个世界的局势。所以这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在那边只是注意新闻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战争如何进行，第几天轰炸，而是我们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祷告，好不好？这才是我们今天教会最有力的武器。否则我们能做什么呢？弟兄姐妹啊，去当兵，当炮灰，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最有力的武器，神能够改变的。你知道，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在以色列，记不记得曾经发生一次的那个六日战争？那个之六日战争大家都很稀奇，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么一小小的国家，面对这个阿拉伯这些的联军呢、啊、他们能够打胜仗。很奇妙的，我看了一个资料里面，他提到说，当叙利亚700辆的坦克战车浩浩荡荡的开到以色列，几乎就要过了那个有他们有一个那个路口的地方，过去之后，不知道是一个桥还是一个地方，过去之后，整个的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就要被攻陷了。可是很奇妙，就在那一天，叙利亚的坦克战车汽油没了，后面的供给没有来。好了，这是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埃及的坦克车，他们也是200辆坦克车从另外一边也进来进攻。但是呢，当他们到的时候是正是黄昏的时候，所以很奇怪，那个太阳很大，所以他们面对以色列那边，以色列那边战车也开过来，面对以色列的时候，那个黑看不见，他看不见以色列的战车啊，因为有那黑影罩住他们了。那以色列这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以嘣嘣嘣嘣就那么打了，就把他们的战车通通把扫平了。哎，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以色列凭什么能够打胜呢？凭什么？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以色列如果没有全家得救这件事情发生，以色列不会被亡的。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神今天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好，以色列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今天以色列基督徒可能连0.5%都不到，但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心意，神有一天要以色列全家都要信靠耶稣基督，神要有一天看见周遭的这些国家都要来归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是照着圣经上所预言的在进行的，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世贸大楼被攻是不是神都掌握？我们在那想说，哎呀，我在香港的时候也真是觉得，真是美国怎么会糟糕到这种地步啊。哎，你们有没有这样想啊？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头皮都想光了，都想不出这件事情来，但是就发生了。你怪 FBI 怎么样子，你怪怎么样，但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事情发生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相信这一切都要继续的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带领再去进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即将就来临了。但是那一些在神的面前警醒祷告时时祈求的人，他们会蒙福的，因为有一天他们要站立在主的面前，他们主说你们配站立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们是那些忠心等候我再来的人。我们起来唱首歌，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如果不是因为神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神的灵的感动，你我有哪一个人喜欢不吃饭去进食祷告？坦白说，我也不喜欢。每次很多弟兄姊妹见到我说：“哎，牧师啊，你要多吃点。”我告诉你，我真的很爱吃的。可是很多时候就是一年当中你可以看见了，好好可许许多多事情，教会的事情，世界的发生事情了、啊、我就必须要进食。但是弟兄姊妹啊，只有我一个进食啊不够，我要把大家通通拉来一起进食，阿们。 一起来祷告，来呼求神，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做大事。
天不上地球里只觉悟造化量地土地因你是世人怜悯地主求你赦免我们